今天我们开始是外地38章，最近我们外地将要查完，连续查这个关于会幕，等于查了2遍，我想也对我们有好处，使我们更有深刻的印象。透过会幕，使我们明白教会的真理；透过会幕，使我们明白我们个人灵性的建造，我们本人的灵性的建造。会幕的每一样，圣经所提的每一样，我们现在所查考的，没有一件是和我的生命没有关系，可以说和你我的生命、和我们的长进、和我们对神的认识、和我们自身的建造都是有关系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好的来学习，我们也是一个彼此的学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是讲的主要的是三个方面。38章叫祭坛，第一是到祭坛1节到7节，第二是到洗濯盆，到洗濯盆。第三就是整个的院围，整个的院围，院围就包括了这个院子的围子和它的柱子和它的杆子，把它立起来，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围墙一样。它实际这个围墙呢是用院围做的，它不是用砖瓦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适合以色列在旷野，可以支搭，可以拆卸。所以这个院围是可以支搭的，也可以拆卸的。所以主要的讲这三个方面，最后一个好像是个总结一样，它是计算会幕里所使用的金子一共多少，银子一共多少，铜一共多少，而且这个数字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好，没有多也没有少。所以我们错过了这个学习会幕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智慧，会幕里的建造是这么相称，是这么合宜，是这么这个借着巧匠所造成的，是真的是集中了神的那个智慧，无限的智慧和聪明所建造，而且每一样都是有它不同的意义在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一，就是造祭坛，这个祭坛是非常要紧，就是这个最大的，靠这头最大的这个祭坛，祭坛是铜颜色，所以它这个颜色有点像铜吧，是不是？祭坛是铜颜色，所以第一就是要造祭坛，把这一张圣经第一个造祭坛，祭坛是非常非常要紧。因为祭坛代表基督的十字架，代表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主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，他为我们献祭，被杀献祭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在祭坛。所以旧约里以色列献祭的时候，就把牛或者羊把它宰了，把它切成块子，然后呢把它放了柴，就放在这个祭坛的里面，然后就是这样把它燃烧献给神。而这一个捏结的羊羔主要的是代表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被杀献祭。可以请大家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5章的第7节。旧约里给我们看的是一个祭坛，给我们看到的是羊羔。那新约里给我们看到了谁？我们看一下第5章的第7节。一同念，你们既是无教的念，应当把旧教除去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主要是下半句，为什么我们要除尽旧教成为新团？我们凭自己怎么能够成为新团？教代表罪恶，教代表错误的思想、异端、所道。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随从的都是假道、左道、异端，我们都是带着教，就是带着罪恶。怎么能够使教会能够除尽旧教，成为新团呢？那保罗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越节的羔羊基督，因为他经被杀献祭，借着他我们可以被洗净，借着他使我们旧教变成新团。那保罗讲的这个道理，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，我们能够查经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祭坛，这祭坛上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祭。所以得我们查考旧约这个祭坛，我们知道是十字架的预表，祭坛上面的羔羊就是代表耶稣基督，他说已经被杀祭，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被钉死，成全的救恩。所以这个祭坛代表十字架。还有一处圣经也是非常要紧的，就是希伯来书13章，这里更清楚告诉我们，而且这个祭坛，耶稣为我们献祭， 的关系是什么，在这里也提到希伯来书十三章从第十节到十三节，十节到十三节，录版的就是326页，好，等到我们大家一起读第十节开始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记录是那些在上头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国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就到我们看第十点，讲到旧约的祭坛上面有祭物，有祭物，十节十一节都是讲到旧约献赎罪祭，献赎罪祭的时候就是如此，而这个赎罪祭代表谁，就代表耶稣基督，他说牺牲的血被祭司带到圣所做赎罪祭，所以这个身子就整个烧在以外，所以他的肉是不可吃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，基督就是这个牺牲的身子，这个身子被杀了以后流了血，血带进圣所为百姓赎罪，而这个整个的牲畜的身子呢就烧在以外，代表耶稣为我们成为被咒诅的，被钉死，被带在营外就烧了。第十二节他接下来，所以耶稣对十节和十一节，就是下面十二节就解释那个十节十一节，从新约里看就是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耶稣怎么用自己的血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旧约的祭坛就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，所以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耶路撒冷是在各个，不是，耶稣是在各个派上，各个派的山上受苦，就在城门外，正如同那个寄生的身子要烧在营外，旧约是营外，新约是耶稣上哪到哪里，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。十三节就讲你我，大家看十三节讲谁呀、啊？十二节讲耶稣，十三节讲到我们和耶稣的关系，我们他说这样，我们也当出了营外，耶稣上十字架，我们也当出了营外，也当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他说救了他去，什么叫救了他去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跟着他，我们也要跟着他。他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？他上哥哥他，我们也应该上哥哥他去做什么？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十字架道路肯定就是被凌辱、被藐视、被轻看、被人唾弃。耶稣没有罪，结果被整个的犹太人唾弃。祭司长、文士长老把他们交给罗马兵丁，交给比拉多，最后把他定罪。耶稣是没有罪，我们呢？我们有罪，我们被主血所洗净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出到营外，就是说要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，我们应该立志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这个祭坛不但是讲耶稣，也是和我们有关系。我们通过这一段圣经很清楚，和你我有关系，就是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就是走耶稣所走的那条十字架的道路，跟随他的脚踪行，走他所走的路，忍受他的凌辱。什么意思？说基督徒有时候被藐视，被藐视。尤其是你在单位里，你在这就我一群里人都是玩乐，都是信假道，有人信幻教，他说什么神他都信，是不是？在那些外邦人当中，这些人家看我们好坏呀，是不是？人家瞧不起我们，藐视，这里就是对的，我们就走对了这条道路，忍受他所受的，可不要因着我们犯罪而受。我们如果为基督做基督徒做基督徒，或者为了遵循主的道，我们不愿意跟假朋友合伙的被凌辱，这个是罪的。还有一处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这是21节，21节我们念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死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有的脚踪什么脚踪？受苦的脚踪，十字架的脚踪，舍己的脚踪，牺牲的脚踪，爱人的脚踪， 祭坛和我们不是没有关系，在新约里就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在祭坛上被杀献祭。所以现在我们回来把这个样式看一下，把这个尺寸和构造使我们有更深的印象。他说第一，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，所以会幕里的几乎每一样他都是皂荚木做的。皂荚木是现在也那个在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种最结实的一种木头，最牢固的一种木头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主耶稣我们道成肉身，好像粗糙但是很牢固很结实，主耶稣坚守神的道，神的旨意，像皂荚木一样这么一个祭坛，就是这样一个祭坛，是个四方形的。第二点是呢，是四方形的。大家注意，这个会幕里有两样东西是四方形的。第一就是这个祭坛是四方形，第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香坛。香坛的这个尺寸小一点，是不是？香坛是四方形。讲到四方的意思，就是说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，他的救恩是临到四面八方。所以天上的圣城也是四方的，东南西北各有三个门，所以一共是12个门，就是要广行赦免，要广传福音，引领千万人悔改。所以这个祭坛是四方的，不偏不倚，不是他专门喜欢外国人或者喜欢中国人，都愿意每一个人得救，愿意人人得救，愿意万人得救，就是在正道。所以这就是四方的意思。底下长五斗高，长和宽都是一样，四方的嘛，高是三斗。高是三斗，说明在整个会幕里面是最高的。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要特别高级十字架。有的人高级某一种亮光，某一种真理，但是他如果是抹杀了你的十字架，不突出十字架，这还是走偏的。所以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所以祭坛是最高的。底下第二点，你看，在坛的这个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是连接在一起的。这个角它做的很小，都有几乎有点看不见。实际应该是稍微做大一点，祭坛是有角的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个四个角的上面，就是每一个地方四个拐角的，还是有一个角出来的，角就好像那个羊角一样，好像有点弯弯的这么出来的。这个四个角代表什么意思？它俩还连接在一起。角在圣经上都是指的能力，指的得胜的能力和得胜。所以诗篇里说，义人的角神要高举，恶人的脚神要砍断。从约瑟所以圣经出了埃及，好像野牛的脚还有能力，更有能力的。那这点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福音。那个祭坛就叫代表十字架和十字架的福音。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是神的大能。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，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，要求一切相信的人。保罗说的是这个1章罗马书1章16节。还有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保罗在1章14节到16节特别讲的这一方面的事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祭坛，首先我们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因为耶稣在这个祭坛上被杀献祭，作为一个牺牲的羔羊，所以我们得救了。我们得救了还不够，我们也要高举十字架传福音。所以这个祭坛有脚，就这个脚跟坛连在一起，也表明我们跟主联合，我们就大有能力。你看你什么时候你高举十字架，你就感觉到有能力。不然的话，你跟他辩论半天，是有天有地，是有神没神，辩论半天他也不一定能够信。如果你高举十字架，他就知道真的是圣灵的大，是神的大。这十字架的福音就是神的大。保罗在罗马书不难讲了，还有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也讲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1章讲的这十字架的道理，1章18节讲的这个脚啊是神的大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1章18节，找到大家听我读一下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会遇着我，人家瞧不起啊，你们什么十字架？上帝最好在天地之间行个大神迹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上帝不用这个方法，他却用十字架来救人。所以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什么会遇着我？在下面一句我们一起念：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门。这个大门今天救了我们，救了你，救了我。大家想想这个大门多大，大的那个叫扫罗变扫罗，那个逼迫教会的大罪魁扫罗，他自己都自称为自己是个罪魁。这么样的口出威吓凶杀的话，这样的迫害神的教会，但是怎么样，因着十字架的大门，他竟然悔改，以后去传达从前所逼迫的那个耶稣，你看这个神厉害多大。是啊，今天你我坐着，我们想我们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人非常的这个消极悲观失望，有人非常狂妄，有人非常的靠自己本事能力，从来不信，不信不信神，不信鬼，不信天，不信地，到后来居然能够信了耶稣，能够降服在这一位拉撒勒人的耶稣面前，这是什么能力？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。所以这里说，在我们这些个得救的人，这是什么大能？所以这就是这个脚的意思，我们要理解这个脚的意思。这个脚还有一个作用，我记得上次我们也提到了，大家看看诗篇118节，你说这个脚啊，是什么大能？它在旧约还有一个作用，很妙的出现一件事，一个作用，就是诗篇118篇27节，我大家一起念一下，118篇27节，一起念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创造了我们，理当有神作，把地上的人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这个大家能够明白，所以这个坛角是什么？很弯弯的，也是很牢固的，因为它跟坛子同时，它是这个连在一起的。做什么用的？拴寄生的，令牛牵来，羊牵来，比如你家里牵一个，他牵二牵，牵来你胳膊这里，羊就跑了，牛就跑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死条腿嘛，他自己跑的，所以你要把它拴住。这个拴的意思就是主的爱，主的慈善爱说，我们愿意奉献的人，我们要被主的爱拴住，拴在地毯上啊，所以起到这一个作用，拴在那里。所以你当把地上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甘心奉献，愿意被拴住，被主的爱吸引，被主的爱得到。啊，不要奉献还没走这条道路呢，马上就跑掉了。啊，有的人是这样，刚刚信主，愿意奉献爱主，等没多日子，还是世界好，结果呢又后悔了，又走，不走这条道，你就没被主的爱拴住。我们愿意被主爱得，永远的拴住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祭坛的脚有这么意思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个救护人的地方，救护人。你我们失败，我们软弱，或者被仇敌追杀，被魔鬼攻击，你只要抓住祭坛的脚，你就救人，抓住主的大能，主的救恩，你就得拯救。但是有两个人在圣经上，都是在哪里啊？都在列王记上啊，一个是约雅，一个是亚多尼亚。亚多尼亚是大卫的基督的儿子。临死之前，一个是叛变，一个是狂妄，这个也是参与叛变。约雅是大卫的元帅，后来最后，大卫临死之前，他怎么样？他是晚年变节叛变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临死之前使劲抓住几番的要永远没也没有用。这就是也是告诉我们，要真的悔改，你抓住几番的脚就能救，就能救活，能够给我们免灾免去祸患免去。但是你没有悔改，你抓住都没有用，结果还是被杀。一个亚多尼亚也是这样，抓住祭坛的脚，有那么当时是放了他，以后他还是被杀，他咎由自取，最后还是被杀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叫抓住祭坛的脚？还是说我们真的悔改，我就一定拯救我们道。这就是祭坛脚的意思。下面都是用铜来包裹，每祭坛的每一部分都是外面看不见造价的，而是看见铜。这个铜代表什么？就主耶稣我们受审判，在圣经的铜都代表审判，主为我们，如果铜没有经过锻炼，也是受苦受审判，那是光亮的铜，是铜包裹起来的。以前做坛上的其他的小的器具也都是用铜做的，我们现在做这些小器具，你哪怕做个盘，做个铲子，做个盘，那个盘子，盆是什么？是接灰的。铲子是铲灰的，盘子是割肉的，还有肉叉子，因为祭坛上你要把这肉要插在上面，这等等这些小的器具都帮助人爱主，帮助人奉献，帮助人爱火焚烧，帮助人得救，是吧？这些小器具也 要经过锻炼，经过苦练，才真正是空的心。火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装这个祭坛的火，把它装了或者放在香坛。我们就是这个香坛的火哪里来的？也是从祭坛来的，不然哪里有火？火的源来源就是从祭坛来的。还有一个就圣经啊，就是地位记的第六章，地位记第六章12节13节告诉，祭坛的火是永不能熄灭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一直都要烧，要烧，要烧完要献祭，要献祭牛，所以祭坛的火老要加柴，老要加这个燃烧的东西。祭坛的火不熄灭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？代表我们爱主，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十字架的爱在我们里面也不要熄灭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走走这条道路，慢慢的心就冷了，爱主的心就没有了，大概是爱世界的心太大了。是不是又不火热？所以祭坛的火焰一直燃烧，这个是在圣经里清楚告诉你。就是利未记第六章，利未记第六章12节到13节，12节到13节，他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。大家记住啊，我们里面的祭坛，我们家里家庭的祭坛，我们教会里的祭坛，是不是？我们家庭有家庭的祭坛，就是家庭的侍奉。我们要什么爱火焚烧？做父母的带着孩子每天要在一起祷告，要思念主十字架的爱。然后这些理论告诉我们不可熄灭，即使每早晨要在上面烧柴，不要把燔祭摆在上面，在天上造平安祭的纸油，这纸油是越烧越旺，这里面你要搁点油，那当然越烧越旺。纸油是什么？就我们的爱献给主。所以13节说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所以讲到祭坛呢，我们记住这几个很关键要紧的事情。下面我们再看14节，就为坛做一个铜网。铜网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按照坛四面围绕一下，从下搭到坛的半右。这铜网的意思就是这个坛里面托住肉，它是有一个网，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，是一个网状的东西，是铜的。因为你不用铜的，它就烧毁了。铜是最耐火的了，所以它是铜的网。这个铜网就把这个人们所奉献的这个祭肉啊，要把它托住献给神。这也代表主的恩典是托住我们。虽然我们这条道路是受苦的路，我们也把自己奉献啊，似乎是很艰难，你不要惧怕，是吗？因为这个铜网把你托住，就代表这个神对保罗所说的话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大家记住吧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零后12章第9节。保罗不是三次求神呢，把他的身上的一根刺挪掉，所以结果神没有答应，神乃是允许他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软弱上显得完全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就通往这个托住这个肌肉，所以下面就有丸子可以排。排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想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随时随地要高举十字架。不要走到一个地步啊！哎呀，我们就是回到家里，我们有的肢体家里都不信主，回到台湾的大概不敢说耶稣了，不敢承认了。你不管在哪里，你要高举十字架，这就要抬起来。这祭坛你看看，因为有几个两根杠，两根杠负的祭司要把它抬起来，是吧？你走到哪一站，你都要抬起来。你在中国，你在美国，你在欧洲，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我们要高举十字架。最后一个意思，第7节，就这个坛是空的。这个坛是空的，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这里面不能有别的东西，就说像主耶稣一样，为我们完全的舍己，完全的牺牲，里面是空的，没有世界的东西，没有这个自己的顾虑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一套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完全的舍己，也代表我们要甘心牺牲，也把万事都当作粪土。主耶稣说，若人要跟我，就当舍己，你要跟更人舍己，要背起十字架。还有耶稣也说，你们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认识我。虽然主给你财富，主给你儿女，主给你一切，但你要把它当作空，你要不要把它当作比十字架还有分量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了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八节就这一节，这一节就是造洗濯盆。洗濯盆每一样我们知道都代表主，这洗濯盆怎么代表主？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地，就是这个小小的圆的，这就是洗濯盆。洗濯盆什么用途呢？就 就是祭祀要侍奉神，要进到圣所，因为许多人是在圣所的外面，他跟祭坛两样，是在圣所外面。许多人什么都有，祭祀要侍奉神的时候要洗手洗脚，因为不圣洁不能进圣所，非圣洁不能见主，就是起到一个作用，就是洗手洗脚要圣洁。那基督徒我们奉献了，我们信主了得救以后，我们首先就要追求圣洁，因为圣经告诉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那怎么那个圣洁呢？许多盆里有水，这水代表什么？第一个意思就是耶稣为我们，他的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内膛被钉钉刺透，流出什么血和水来，代表救恩的泉源，能够洗除罪孽，代表救恩的泉源。救恩的泉源是谁成功的？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功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耶稣救恩的泉源来洗濯，使我们能够洗净。以赛亚书十二章，以赛亚书的十二章讲到救恩的泉源，十二章的第四节，那第三节，注意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这救恩的泉源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这个泉源，可以一直历史历代人都能洗干净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，救恩的泉源。所以我们要再给这个洗，就是主耶稣的救赎，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。这是一个意思。所以欢然取水，你要在这里能够得到满足，能够得到洁净，能够被他洗净，他能够洗除我们的罪恶，洗除我们的一切的污秽。还有一个意思代表什么？这就是代表水，代表主的道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，这些个有关的圣经啊，希望大家啊，我看大家都是都理解了，一定要知道，你不然的话，人家问你什么样这个洗濯盆是新约相应的，应该代表什么？这五章的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教会，保罗讲到教会的奥秘的都提到。二十六节，请大家一起读啊！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二七节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的背的地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你看，神要求他的教会应该是何等的圣洁，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一个等候被提的教会，是毫无玷污。皱纹等类的病是个圣洁没有瑕疵，所以天天要借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用水借着道是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你说这个水代表道，水代表道，水也代表圣灵，所以圣灵和他的道天天洗我。你看我们每天读经都是圣灵把他的道在我们心中起作用，感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领悟，使我们能明白，使我们能光照，使我们被提醒，是我们对照自己，那我们才能够洗净。所以主的道有洗净的作用，第一是主的血救恩的泉源洗净我，第二是主的道洗净我。所以这个洗濯盆也是我们大家要经历啊。我们经过祭坛，我们得救，我们把自己奉献，祭坛是代表奉献的地方，得救的地方也是奉献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经过洗濯盆，洗濯盆就使我们成圣啊，使我们被洗净，然后你才能侍奉神。他说做许多盆和盆座，盆座是什么意思？圣经上看得出来，就有一个座，然后把盆搁在上面，这个座就是分别为圣，使这个盆不可以直接沾到地，那不就不干净，就有一个盆座，那盆座就是 分别为圣。我们有世俗分开，李健就告诉你这个许多盆的铜是用哪里的铜，这个铜的来源是什么地方，大家看看，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夫人的镜子做的，那就是古代的做他们的镜子是用铜做的，那个铜啊，它亮亮的，把这人就看得出来了，当然不能像现在的水银来相比。那为什么说保罗说我们如今好像镜子观看是模糊不清，不是现在的镜子，就是我们现在在世的时候，我们跟主的关系还是模糊不清，将来就面对面，所以这个镜子呢就是铜。但是这些个妇女，我们可以想象多大的风险。这个妇女啊，照镜子是很要紧的事情，打扮嘛，那一个姊妹不打扮，现在不要说姊妹， 起来你得要照照镜子，头发有没有梳歪了，这个脸有没有洗干净，是不是？总要照照镜子。但是他们能够牺牲自己的装饰，这是他们的装饰，是他们不可缺少的镜子。他们既然奉献，把这镜子都送来，送来做什么？做个洗漱盆。那这个是作为一个纪念，所以洗漱盆就起这么一个作用，就是照镜子的意思。洗漱盆就是照镜子。你说洗漱盆怎么照镜子？大家看一下《新约雅各书》第一章，希伯来就是后面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镜子，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就是主的话就是镜子。我们看一下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、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啊，这几节我们大家一起看，一起读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开始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迷惑自己，因为听道是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地忘了他的相貌如何，唯有想起他看那前辈使人自由之律法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在听出来，就在他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你看这段都清楚吗？教导我们什么呀？不是单单听到，要行道。行道怎么行？就是照了镜子认识自己的面貌，赶紧改正，是不是？哪里有脏，哪里还没洗干净，是不是？哪里还是这个不够整齐，是不是？镜子也照出我们的衣服别自己扣的领子都歪了，扣子也没扣子扣对，都扣错了，是不是？要照镜子，要照镜子。那你怎么样能够这个不是单单听到而行道呢？要自己欺哄自己，那就是要对着镜子观看，镜子就照出本来的面目。其实这也就是律法的作用。那一律法什么作用？保罗为什么？律法是叫人知罪，叫人知罪。说哦，律法是旧约，我们不要去念，不能这么想。主耶稣来要成全律法，那他起到一个作用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照镜子。旧约里面这么多罪恶，以色列的罪、外邦人的罪都写在上面，那么具体、那么详细，都写在那。为什么罪照啊？照镜子，照了以后你还别照了就走，那你就等于白照。是照了以后呢，不是谁就忘了面貌如何，就把你的面貌照出来，把我们老旧人的本相、我们的旧性、我们的老我、我们的本性照出来。照出来以后怎么样？你要改正，那就是真的起到作用。所以也是唯有详细查看，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。所以这个律法叫做全被，是叫我们能够得自由的这个律法。你要查看，查看，你要对照，时常如此，实在行出来，你就得福。要这个作用。所以这个洗桌盆也是很要的。洗桌盆没有尺寸，是不是？没有告诉你这是怎么长怎么宽，因为它是个圆的，也代表圣洁是没有止境的。是的，圣洁是没有止境，没有说圣洁你够了没有？我们永远看的不够，我们常常会沾着一种污秽，所以我们要天天洗，天天对照。好，今天我们看第三段九节，三段九节到二十节，这一段是讲的认为，认为是什么？就是围墙。这里有一个图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讲的认为。这个等一下大家看看，就这白的就是这院会，这是一个长方形，把会幕里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内，这就是一个圣所，执圣所和院外层院会。最外层呢是以色列的营，南北东西都有各个营，以色列是大帐篷都在四围，极白的这个院会。但是你要把它支起来，要有绳子、有杆子、有柱子、有橛子，你看看有许多附件。不然的话，这院围怎么把它支起来？院围是一个联络整齐的长方形，它呢都是对称的，南北都是一百种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院围，院围就代表我们的城，我们的墙。我们建造自己的灵性要有墙。一家盖房子如果没有墙的话，你看我们教会为什么老收起这个 人家小孩子进去来大玻璃弄，我误会这个门，就因为咱们有个围墙，如果有个大围墙的话，恐怕也没有这些问题。那么你看看人神学院，就这里这个神学院，啊，美男神学院他谁敢进去？是不是？他也上当了，是不是？不能随便进去，有围墙。两，这墙上写三两步，二十六张。你算两说二十六张，第一句，我们一起念。你算两说二十六张的第一句，当那日在犹大地，人必唱这歌说：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定为外国。救恩就是我们的，救恩把我们护卫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要在他的城墙里面蒙保护。你的城墙要建得好，这这里拆毁了，那里有破口，那里有破洞。这城墙要联络上，时间122天也告诉你，要被建造上，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建造上，一个一个什么一座城。所以这个是代表好像耶路撒冷一样，是建造上，一个联络上的一座城。真正的愿望是代表城墙，一个愿望代表。这个要联络上去，大家要合为一，要联络好。而且呢，城墙的作用是什么？分别为圣，与外界不能随便来往，分别为圣。所以诗篇122篇第三节，第三节说，你注意啊，诗篇122篇第三节，122篇的第三节，我们注意啊，耶路撒冷被建造。如同联络整体的一座城，是联络整体的，整个把它连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只有东面有一个口是进入，有门，那其他整个都是围起来的。所以你说谁能够进来？是小偷进来，是强盗进来，谁也不能进来。是教会一个这样的，大家彼此联络整体，联络整体是大家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，一同建造。好像一座城一样啊，不要像耶西米的时代，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都毁掉了，都要重建。所以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城墙。下面告诉你具体怎么造，主要的院围是白颜色的，就是细麻，这已经都洁白呀。这个图里就告诉我们，非常洁白的，是细麻做的，用碾的细麻，碾的就用手工啊。过去哪有机器什么的，都是手工，把这细麻，细麻我们知道啊，你这个麻。从这个麻，你要把它剥皮，你还要把它泡烂了，把它从那个上面整个脱落，还要洗，还要炸，然后它再柔软，最后还要一点点碾。在浙江省啊，我们都看过，浙江省专门就出麻，啊，家家户户都在那里，所以种麻以后，收了麻以后都大缸啊，大的缸都在那泡，是不是？这经过很多的道德工序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徒我们本身要圣洁。经过许多许多的罪苦，人不经过罪苦不会圣洁，很骄傲，很自私，很贪婪，很嫉妒，恨人，是不是？彼此不相合，彼此有意见，很自高自大，你说那又怎么能连在一起？这个所以是要从细麻做，宽一百种，这是男的。后面告诉你本命也是，你先说这个蚊子有柱子20根，就是这个一百种当中，每5种有一根柱。你不能这么长，你如果就一个柱子，那么就歪了嘛，它就倒下来。所以一共有20根柱子，这一面就是说南北面是20根柱子，就代表的铜座。柱子下面有代表的铜座，就是柱子不至于歪，有这个座代表的铜座把它支持住。然后柱子上有钩子，钩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挂这个幔子。杆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柱子与柱子当中是杆子。大家我们因为这个时代没有这种模型了，你可以思想想，是不是？它不有柱子吗？柱子跟柱子当中，你要能够立得稳，彼此还有联络呢。所以柱子和柱子当中有横的叫杆子，竖的叫柱子。这个记住啊，竖的是柱子，门面都是20根。那柱子和柱子当中有什么？有杆子，是横的，把它连起来。这杆子是银子的，银子做的，银子代表救赎，银子代表主的爱。要没有主的爱，谁跟谁也连不起来，是不是？主的爱就把我们彼此连起来。所以看这个构造，真的很有意思。底下就西面，西面是50种，因为它是个长方形的。东面当然也是50种，也是有代表的座。东面呢，因为有门， 呢，这些十五轴、那个十五轴当中还留下了二十轴的门的这个地位，门的这个部分，所以还是五十轴。这边十五，那边十五，不就加起来三十？三十留多少？留二十，二十就是这个门的出入的地方，就是非常设计的非常仔细认真，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们这建筑师都在这里，是不是都看见很合理的知道的？底下我们看，院子一切柱子都是有银杆联络的，大家看见没？十七点，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了，十七点做院子的一切柱子都是有银杆联络的。所以我们有的人做柱子，那个许多的人的工人，只是长老像柱子一个站立的稳，或伸到站稳，但当中彼此也有杆子。杆子就是有一种，有些的弟兄姐妹专门做爱心联络的工作。那某人跟某人不大合了，那或者这两人都特别强，恩赐都特别大，你看这跟谁也连不起来，那当中来一个杆子，对啊，杆子彼此之间就连起来了，那主的爱把我们连起来。第十八节讲的门帘，这个门帘是很美丽的，是荣耀华美的。是用什么做的？是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骏马织成的，是很华美，跟前面讲的这个幔子是一样的。我们知道会幕有三层，三层门呐、啊。第一层叫圣所和侍奉，当中叫什么叫幔子，然后圣所那里有一个门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门，然后那边外面还有一个门，那边外的门就叫做院围的门。叫做院围的门，这一共是三个门，都是非常荣耀华美，有叫门帘，有叫幔，都是荣耀华美。所以以前我们也讲过了，门代表什么作用？主就是门，主是阳的门。约翰福音十章不是告诉耶稣就是门。另外呢，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应该做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领门进入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有好的见证，有这么样的荣耀华美，看见你身上就有蓝色的，有蓝色的色彩。有紫色，有金色，蓝色是属天的，这个人一看就不是那么世俗，那是紫色的，脱离卑贱的事，这是很尊贵的颜色。朱红色线就是受苦的记号，有受苦的颜色，牺牲受苦的颜色。那骏马当然是圣洁的颜色，在我们身上看见是又圣洁又荣耀又华美，那人家也愿意做基督徒的，你这个门就是个见证。如果你的门又破又脏，又污秽又肮脏，又卑鄙又是污，就是不正经，哪个信着我们能信耶稣啊？人家都不进来了，是吧？你也不能让人进来，我们就是这个作用。底下呢还有提到的有什么？有橛子，橛子大家知道要上面要拉绳子，然后有橛子埋在里头，它才能巩固。所以你说每一样都不能缺少，橛子是埋葬、埋藏在这个地底下的，代表隐藏的工作，也可能是一些。老太太们呢，你现在这个软弱的人呢，专门做打扫的工作，人家也或者不大注意，那这个是橛子的工作，隐藏，那很有力的，没有橛子，这个帐篷的这个围子也就倒了，所以这些个会幕都不能缺少。好，这是第几段了？第三段，再大家再看第四段，献上金银铜，这一段就是放的工作，所有的金银铜都以这里献，而且献上这个数字的总数，也就是他每一样东西所需要的那个总数。他说这是反馈在帐篷中地位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，所以他都是有条不紊、有次有序，不是乱七八糟的。金子需要多少，银子需要多少，铜需要多少。那金这个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熟人，以他玛是一个总管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这个，一个是犹大支派的比撒列，一个是但支派的这个亚和亚伯，这两个是聪明的工头，是他们统筹，还有许多的工人，许多的挑战和他们一起开战所做成的。所以教会的工作，使徒就像挑战一样，在圣约里使徒是挑战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大家看一下林前第三章保罗怎么讲。所以这里见到会幕的时候特别讲到比撒列和亚和亚伯，新约里就是讲就是如同使徒一样，像保罗像巴拿巴这都是使徒，像彼得约翰这也是使徒。我们看保罗当然是外邦使徒嘛。我们看一下第十点，灵前三章的第十点、十点、十一点，我们继续念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在那在上面建造， 因为那里是最好的根基，就是天赋的基础。此外，没有人愿意用别的根基的根基。下面就是，要么就是用金银宝石，要么就是用什么？用草木和铁。你是哪样工作？草木和铁经不起神的试炼，一把火就烧毁了。草木和铁什么意思？肉体血气做的工作，不是照着主的旨意、主的话、主的尺寸样子做的工作，这是草木和铁。需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。所以这里说保罗自己做了，照神的恩，是应着神的恩，我也没有可夸，我好像聪明的工头。刚才我们看那就是比撒列、亚和利亚国，聪明的工头，立根基啊，别人要谨慎建造，立根基的工作，做主要的工作的。所以这里就是统筹安排一切，这都是这两位，他们是能做的，这是挑战做各样的工作。下面就是这个数字，这个数字啊，我们看来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他说一切的工作使用的金子是多少？是29他连的印，730舍克勒，这是金子的总数。25节大家看，银子，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，他银子是怎么算的？大家看一下啊，25节、26节，他说会中被数的人，什么叫被数人？就是男丁啊，男丁。这个被数的人，因为这里他们被数点人数，就是指的男丁来数，因为男丁是代表一个家族嘛。按照圣所的银，他说有多少呢？有100他连德，再加上1775舍克勒，是这么多，这是被数的银子。那么人是多少呢？大家看看人，26点，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，从20岁以外，有603,550人。这个数字就是以色列的壮丁，就是被数的人。每一个人他要交出银子，他是这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嘛，他要交出银子多少？是半十个勒。半十个勒就是代表象征性的一种奉献，叫做救赎罪银。这个是根据出埃及30章11节到16节提到的赎罪银。那现在我们计算一下，那么60多万人，每个人半十克勒，那么加起来应该是多少？那就是60万被二除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就你就知道是因为一个人半十克勒嘛，是一个人半十克勒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数字。那底下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说，那用100贪婪者的银子铸造什么？铸造这些东西，这是100贪婪者的银子。还有呢，28点，又用1775十个的银子，又做了些什么东西？是肚子里的钩子，还有杆子等等。所以加起来就是100他们的银子，加上1775十个的。我今天下午我特别算了一下，要不然我就跟大家讲不出来。怎么说？你听着啊，一他连得等于3000十个的。这个是我们你们那个那种圣经后面他都告诉你重量衡的那种，一他连得，你拿张纸写一下。一他连德等于3000十个勒，3000十个勒。那现在是100他连德，就是3000乘100，3000乘100，再加上1775，你加起来啊，还要再乘二。为什么要乘二呢？为什么要乘二呢？因为一个人只有半十克勒嘛，所以你乘了二，你就等于这一个60万。因为一个人只有半十克勒，所以他实际上就是。你要等于这个60万人口呢，加起来正好，你听懂这意思吗？3000乘100，3000是因为一他连德等于3000十克勒，再乘着100，因为它这里一共是100他连德，那么100乘3000，再加上它的零头是1775十克勒，加起来再乘二，正好就是这个60万零3550人，被二除就是每人交的一半的三十克勒。懂这意思吧？所以这就告诉你，第四一毫都不差。哎呀，所以我说对这个挑战挑到什么程度啊？不能做半十克勒，做工作你就能够这个分量，第四一毫都不差。所以说神对于圣经的要求，对于建造会幕的要求，是怎么今天对你我对教会的要求，对每个基督要求，就是这么严格，不能差一点分量。我们合不合主的属灵的分量，第四一毫都不来差。60万多人，每年交半十克勒，那么就等于那个数。你不乘二的话，那你60万被二除掉，是不是等于那个数？就说神对我们的要求， 我们有好多这个标准。哎呀，我向每一个介绍人，大家都得配合。一天的老大怎么做？拿什么？拿秤啊？拿这个铅笔啊？再量来量去，是不是？你不能错一点呢、啊？你错点，你就多一点，要么就少一点。好像上次我们提那个金灯台也是，那个金灯台加副件，正好是一他能得。你说咱们呢？制定你来介绍介绍，是不是？这整个一个金灯台加上副件，不能不多不少，你不能说多一点，多一点你不等于一他能得，等住，这教会完全合一，合乎这个要求，不能有自己的意思的。我们教会里面太多掺杂人力、人工、人手、人情，那就不合乎圣经。要完全这样的话，神的荣耀一定充满这个教会。就还等一下，下礼拜我们看到第四十章啊，当整个会幕建造以后的时候，神的荣光整个充满，圣灵大浇灌一样，荣光充满，神整个降临，神活活和他们同在，这样一个会幕。下面讲的铜，铜的数字也清清楚楚。铜所建造，就是他们所建造的，就正好是他们建造的所需要的东西的铜。铜也不能缺少，还有橛子，还有这个某带某的座，还有祭坛，铜的东西都需要。所以金银铜这三样东西是会幕里面最主要的铜，也代表敬爱望。所以教会的建造不能离开信心、爱心和盼望。今天我们呢，这个查到这一共这么一段，时间正好啊，下面我们还有。